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同收听今期嘅时事热评。今日系4月25号，我系张明，仲有我嘅拍档欣彤。欣彤你好啊，
张明你好啊，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最近呢，美军3只航母战斗群第一次喺中东聚集埋一齐，好似要达成一个目标嘅时候，有一种势在必得嘅气势。人哋讲话财大气粗，有啲嘢呢无需多讲嘅时候呢，就要快刀斩乱麻。白宫而家睇嚟呢，连谈判台都撤走埋，哈兰只係剩低两个选项，一系全盘接受条件，一系呢就眼白白咁睇住美军夺岛，并且将所有嘅浓缩铀移交俾国际原子能机构，新嘅战略呢几乎冇留模糊嘅空间。
冇错啦，咁美军嘅部署就好直接嘅，霍尔木兹海峡呢个关键嘅地方就已经被盯住咗啦。他们的逻辑是不是去攻落整个德克兰，而是呢要捻住这个经济喉咙呢，就可以令到伊朗的政权压力爆表。
看看伊朗内部高层呢，各自都有个算盘咔哩咔哩地打紧。更麻烦的是革命卫队的马赛克战略，本来是分散的风险，现在反而变成了难以统一指挥。这种情况下呢，美国的策略其实有些似历史的翻版，比如林肯总统当年嗌格兰特同谢尔曼从经济层面上打垮南方，而唔系只系拼正面战场。
咁系啦，重点唔系即刻再开战啦，而系将压力咧推到极限，最后就变成一句话啦：要唔要倾？唔系伊朗讲咗算，而系佢仲撑唔撑得住。
有人担心美国嘅战争权力法嘅时间限制会迫使美国撤军，虽然60日嘅期限就快到了，其实加上30日的缓冲期呢，足足有3个多月，90日的时间足够将德克兰的经济逼入绝境，先占领关键的领土，将生存危机直接砸在政权的头上边。美国已经将把刀落在他的颈上边。
下边是一个健康的讯息，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寻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找到了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3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3个月就降到了6，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说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这个三高代谢宝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一样，很多关注健康的人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状况，或者这个亦正是你或者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这个产品是膳食补充品，不是药物，建议使用之前咨询医师或者是营养师，效果因个人体质而异。
咁伊朗现在面临很大的封锁压力，他们的储油罐很快就装满了，伊朗关闭油井是不是就可以呢？张明你怎么看？
不用急着先，我们下面即刻就会讲到的。现在我们先看今天出的一个比较新鲜滚热辣的消息，有一家机构呢叫做 Tanker Trackers 确认，伊朗刚刚将一只30年前就已经退役的空的超级邮轮重新启用，开始拖向那个赫尔克岛。这只船呢是1996年整的，是一只可以装200万桶石油的超大型原油运输船。多年以来呢，他一直在度空载停泊在海湾附近。
咁呢个消息呢就已经係讲明咗美军嘅封锁係有效嘅。之前金融时报报道话，伊朗有30多艘船突破咗封锁。如果伊朗嘅邮轮真係有咁大本事自由咁出入嘅话，咁伊朗根本唔可能攞出呢个咁尴尬嘅招数啦。哈尔克岛就负责处理伊朗大约90%的原油出口， 美国在43号开始正式封锁海峡，尤其是针对伊朗。那个时候岛上的储油罐大约是剩低1300万桶剩余的容量的。之后呢每日净流入100万桶到110万桶，那已经是最大幅的减产数量了，差不多就减了一半的。
我有时在想，没油出即是没粮出，怎样生活呢？怎样养起头家呢？由于封锁导致伊朗石油出口基本停止，但上游的生产每日都仍然在继续。从4月13号开始，伊朗大约还能够剩下12日到14日左右的剩余容量，差不多就在这个周末克尔克岛所有空的储油罐基本上都填满了。
咁伊朗将呢艘老化嘅油轮重新投入使用啦，目标系利用佢200万桶嘅储存容量，为上游嘅石油生产争取大约48小时嘅时间。如果到时候情况仲未解决嘅话，伊朗就要关闭油井啦，或者系揾办法将生产出嚟嘅原油咧运去其他嘅地方。
呢样嘢咧讲起嚟容易啊，做就麻烦。你咪话好闲。其实很困难。对于关闭油井，有专家的评估显示，伊朗大多数大型的油田集中在南部，它的地层特征决定了这些油田属于高渗透率响水区的系统。一旦关闭油田，长时间移除压力支持，就会同时激活至少四种破坏的机制。地下的水就涌入去储油层稀释原油，油层里面的沙粒凝固堵塞石油流动通道。
咁对于伊朗嚟讲啦，就算系将来制裁解除咗啦，佢嘅石油产能已经大幅，而且系唔可以逆转咁下跌啦。有专家估计啦，按照呢个趋势，伊朗可能永久性咁失去每日至少30万到50万桶嘅石油产能。
我哋按照制裁之前每桶60到70美金计算啦，伊朗一年咧就将会永久咁损失大约70亿。到128亿美金的石油收入，还不包括上下游产业链、税收、外汇短缺等连锁损失。对伊朗这样单纯靠石油输出维持生命的政权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
伊朗的确有少量的影子油轮可以避开美国的海军封锁，用船对船来到转运，静静地航行，并且是关闭了应答机的。那以前呢，伊朗一直依靠一条秘密的航线，叫做贾斯克岛航线的。
从克尔克岛通过陆地秘密输油管道，将原油输送到贾斯克岛，再装上油轮，关闭所有的雷达信号，扯低支国旗，静鸡鸡地开到亚曼湾公海，进行船对船的转运，转运给那些影子油轮。改换国旗之后呢，伪造文件，最后尾偷偷运去中共各个大港口。
咁而家呢条嘅航线呢，基本上系已经成为咗美军封锁嘅主要目标啦。呢啲行动呢，而家就系高风险、碰运气嘅赌博式啦，已经唔再可以持续或者系扩展，或者偶尔有一两艘船呢可以静静咁开过去啦。但呢啲只系极少数。根本咧就解决唔到根本嘅问题。呢、这个周末一过嘅话，伊朗最终咧只会剩低两个选择：一系咧就同美国达成某种协议，放宽封锁；一系咧就要关闭油井，坚持到底啦。
我哋睇下伊朗主战派而家嘅态度，佢哋整个局势嘅判断出现咗巨大嘅偏差。佢哋认为自己占咗优势。因为海峡一封锁，他认为川普就擒青了，急于达成协议而结束战争，所以他们认为川普的压力比他们大，这个是第一大的误判。
那第二个误判呢，就是这班的主战派认为他们自己还有后路。阿拉格奇出访了巴基斯坦、阿曼、俄罗斯这三个关系好的国家，可能就是呢就先谋条后路了。油罐储满咗之后，就谂办法送去呢啲友好国家，暂时帮手存喺嗰度，俾佢哋一啲好处。
下边我哋再嚟分享两个消息，一个咧系一位接近伊朗议长加里巴夫嘅消息人士透露， 伊朗而家已经准备好进行史上规模最大嘅导弹发射，目标系以色列、美国同埋美国喺阿拉伯嘅盟友海湾国家，并且准备喺呢个周末咧，一旦发现美国袭击迹象咧，就进行发射。呢个系伊朗极端分子发出嘅警告威胁。
咁另一个消息咧，就系嚟自以色列本古利安国际机场一个报道显示啦，佢停机场咧再一次被 KC-135 同埋 KC-46 等呢啲美军加油机咧就逼满晒，情况同二月份伊朗冲突之前咧一模一样啦。事实上边，美国正喺度准备喺谈判彻底失败嘅时候，再一次对伊朗咧发动打击嘅，咁睇嚟双方都已经磨刀霍霍。
有报道话，伊朗革命卫队架空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扣押嗰啲官员，导致德黑兰局势咧陷入咗混乱。咁呢度咧，我哋要起底一下伊朗革命卫队啦。佢嘅诞生咧，要从1979年嘅嗰场伊朗革命讲起啊。当时伊朗咧推翻咗原本嘅巴列维国王，建立起以宗教领袖为核心嘅新政权。嗰阵嘅革命领袖咧，霍梅尼担心新政府仲唔够稳定，如果只系靠传统军队咧，可能会被政变或者系外国势力颠覆，所以咧佢就另外成立咗一支只系忠于革命理念嘅部队，亦就系革命卫队。
咁霍梅尼咧就鼓励大量嘅民众为咗信仰同埋国家做出牺牲嘅，好多人咧就出嚟报名参战，里边就包括唔少年轻人啦，甚至系未成年人。所以从一开始，革命卫队咧就同一般嘅国家军队唔一样，一般嘅军队系保家卫国啦，保护边境，但系革命卫队咧更加重要嘅任务系保护政权。咁你可以将佢想象成一个同时负责打仗、喺内部捉啲反对嘅人，仲要确保执行最高领袖意志嘅咁一个组织。
系啊，欣桐，你提到嘅呢个革命卫队咧，喺伊朗国内咧，佢嘅存在咧其实非常之强。举一个比较具体嘅例子咧，当伊朗爆发大规模抗议嘅时候咧，近年因为女性嘅权利问题引发嘅示威，政府往往咧会动用革命卫队或者系相关嘅力量嚟到维持秩序。呢个唔单止系普通嘅警察行动，而系带有维护政权稳定嘅意味。佢哋喺呢啲事件中咧，使用强硬嘅手段压制唔同嘅声音，而且革命卫队咧仲拥有自成体系嘅陆军、海军、空军以及特种部队。
咁除咗喺安全同埋政治方面，佢哋仲深入咗经济领域嘅革命卫队控制或者系影响咗好多大型嘅产业，譬如建筑、石油、通讯呢啲国家嘅支柱。换句话讲咧，佢哋唔单止系攞枪嘅人，亦都系做生意嘅人，咁令到佢哋权利咧就更加咁稳固，因为唔单止系掌握武力，仲掌握咗资源。
如果将个视角拉到国外咧，革命卫队嘅影响力就更加广啦。佢下边有一个专门负责海外行动嘅单位，叫做圣城军，圣系圣子嘅圣啊。曾经由卡西姆苏莱曼尼领导，佢喺中东地区嘅影响力咧非常之大，甚至被一啲人咧视为伊朗喺区域战略嘅关键人物。直到佢喺2020年咧被美国击杀。
咁即系话，革命卫队唔单止系一个军队，而且系一个同时掌握军事、政治、经济，甚至影响国际局势嘅超级权力机构啦。咁而家革命卫队支持嘅强硬派，显然咧喺伊朗就占咗主导嘅。咁伊朗而家嘅局势，无疑系相当紧张啦。
最近几个礼拜咧，伊朗流亡王储巴列维喺欧洲多地奔走，同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同埋媒体进行交流。佢呢次嘅主要目的系要帮嗰啲喺伊朗受到压制，甚至被消音嘅民众发声，特别系批评喺伊朗国内嘅高压统治以及资讯封锁嘅问题。不过佢亦都直白咁话，要令到伊朗人民声音被压制嘅。唔单止系伊朗政府，仲包括部分国际机构同欧洲媒体嘅冷处理。
系啦，咁大家仲记得呢？伊朗就系喺今年年初嘅和平抗议之后呢，全国嘅网系断咗嘅，普通嘅民众完全系同外边嘅资讯隔绝咗。 咁呢次巴尼维喺德国嘅时候咧，就参加咗两次媒体嘅会议嘅，其中一次咧就喺柏林，咁吸引咗超过150名嘅记者，讨论持续咗2个几钟。但系咧，佢就指出咗成个嘅活动期间咧，冇任何一个记者提出伊朗街头示威者伤亡惨重嘅问题。根据报道啦，今年年初有超过45000名嘅和平示威者被杀害嘅。
呢个消息真系相当之惊人。佢甚至提到，目前仍然有19名政治囚犯面临住极刑嘅判决。但呢啲议题咧喺现场嘅150名记者当中咧，冇一个引起提问。当佢同失去细路嗰啲家属企埋一齐，想话尝试令到外界听见佢哋嘅故事嘅时候，现场嘅记者咧仍然保持住沉默。大家不妨去留意一下，欧洲嘅绝大部分媒体是用乜嘢标准去报道关于伊朗嘅真实情况。大家睇到嘅更多嘅是批评川普点解对伊朗开战。
咁关于媒体对事实嘅歪曲报道嘅话咧，我哋讲完中东呢边，就讲翻嚟中国国内啦。同样都有呢个问题，特别系喺信仰迫害方面。27年前嘅今日，喺1999年嘅4月25号，喺北京咧就有超过10000名嘅法轮功学员聚集喺中南海和平请愿嘅。咁大家都会睇到咧，好多嘅媒体系点样无视呢个事实，违背专业嘅判断去报道嘅。今日我哋到回顾425，唔单止系回顾历史啦，更加系喺呢个时代要有一个抉择。
呢样嘢咧就要从1992年5月13号讲起咯。法轮功又被称作为法轮大法，由李洪志先生喺中国嘅长春传出嚟，因为佢去病健身、净化身心有奇效。到咗1999年，短短7年之间，就喺国内学员嘅人数，据估计达到7000万到1亿人，超过当时中共党员嘅人数，而且传到香港、澳门、台湾。甚至传到欧美亚澳四大洲的很多国家。
法轮功是信仰真善忍，相对于中共的假恶斗，可以是水火不相容纳。当这么多人去修炼法轮功的时候，对中共来讲，它的威望和独立性就是一种挑战和威胁。所以从1996年起，他们就以各种的方式攻击、闹、诋毁法轮功的，禁止法轮功的书籍出版，对所谓的违法犯罪问题进行调查，甚至有个别的基层公安局发文件要取缔法轮功。
在那段时间，法轮功学员长时间连续不断地向江泽民写信反映，但全部都没有回音。到了1999年4月23号到24号，竟然发生了天津特警非法抓捕同埋殴打45名法轮功学员嘅恶性事件。
咁当时天津嘅警察就话俾学员听啦，这个镇压嘅指令系嚟自北京嘅，就建议法轮功学员去北京反映情况。咁就点解有10000名嘅法轮功学员咧去咗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啦？咁当时嘅总理朱镕基就出面话问题已经解决啦，天津嗰度已经放咗人。咁知道消息之后啦，上访嘅法轮功学员咧就喺当晚9点几左右开始就有序咁样离开啦。
法轮功学员呢一次上访咧，对中共当局嚟讲，至少系两个难得嘅宝贵机会。其一系当局了解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嘅良机；其二咧系当局倾听法轮功学员嘅呼声，反思工作中存在嘅问题，妥善解决法轮功学员诉求的良机。但中共当局错失了这两个宝贵的机会。
对于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来讲，权力是高于一切的，他不允许有任何人挑战他这种权威。于是呢，他就叫中央办公厅将他那本《战胜法轮功》的信呢就层层地下达了，将他个人对法轮功问题做出的错误决策就强加给全国和全党。 咁佢嘅追随者为咗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嘅信仰咧，就可以讲咧用晒古今中外所有嘅高压同埋欺骗嘅手段。
欺骗就系利用全部宣传工具造谣、抹黑、攻击、谩骂、妖魔化法轮功。迫害政策咧系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中共呢一场镇压唔单止冇打倒法轮功，反而将法轮功推上咗世界舞台中心。
27年前，法轮功学员以和平、理性同埋善意嘅方式向当局提交请愿，咁喺嗰个年代留低咗非常清晰同埋深远嘅印记。而当时所有嘅官方报道都话系万人围攻中南海，而法轮功学员呢系冇任何嘅政治诉求，冇口号啦，冇标语，只系要求有一个练功嘅环境。
过去嘅27年，中共对待法轮功嘅做法充满咗一连串嘅错误。由4·25事件开始，每一个错误都导致进一步嘅失误。打压措施系越嚟越严苛。实际上，佢喺国内外都推广一种假恶斗嘅文化。呢啲后果已经令到中共陷入咗前所未有嘅生存危机。
咁喺呢个时候，如果你曾经加入过中共嘅组织，共产党、共青团或者系少先队啦，咁就最好快啲退出啦，唔好同佢咧绑埋一齐，坚守良知同埋善念咧，咁相信喺即将到嚟嘅动荡里边咧，可以更好咁保护到自己同埋屋企人，得到神嘅祝福同埋保佑，俾自己一个美好同埋光明嘅未来。
当越来越多的人看清这一切的时候，方言终将失效，邪恶亦都将无所遁形，历史不会无限期地等待。每一个人的选择都在决定未来的方向。
气血足不足够？四个地方一看就知道。第一个是看面色有没有光泽，第二个是看睡眠睡得好不好，第三是看体力是不是硬是觉得很累呢，第四个是看情绪是不是容易焦虑心烦。如果这四个当中你中了两个以上，那气血可能就在说报警了。怎算呢？补气18味，严格挑选次五加、红景天、印度人参、当归、龙眼干等18种草本。尤其现在春末夏初，人体气血向外边跑，内部反而空虚，正是补充的好时机。补气18味帮你将气血补回来。在这里提醒大家，补气18味7折优惠到4月30号结束，有需要的朋友请登录健康520官网购买，机不可失。那条 link 我放在置顶留言区。
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如果你是还未有订阅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觉得我们能够带给你真实的资讯和启发，记得即刻帮手订阅和转发，我们和大家一起跟进热门的话题。拜拜。
多谢各位收听和收看时事热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